这里是说，不要等到六根复用啊，才能够了解这个六根可以互相通用啊。就在我们凡尘的境界里，有许多地方也可以体会得到啊。就好像阿耨罗陀他天眼第一，而不用眼睛来看是半透天眼。像巴兰陀龙不用耳朵听，巴兰陀是龙王的名字，印度话巴兰陀翻成中国话叫做善欢喜，善欢喜，南陀就是喜了啊。巴兰陀龙他没有耳朵，可是他也能够分辨声音啊，据说是有脚尖那个地方啊，他有分辨声音的功用啊。第三，克切神女呀，挥笔闻香。克切就是恒，克切河，恒河，印度恒河的河神呢，据说是个女的。她不用鼻子闻香，怎么知道恒河神是个女的呢？佛弟子当中有一位正阿罗汉国的叫做毗邻切婆娑翻成中国话叫做慢习。这个人呢多生多劫都是傲慢心很重，虽然出家修行正阿罗汉果了，他那个慢习还是存在啊。那么他的无心呢都会发出这种慢的表现啊。他平常时要从恒河啊两边流域啊要经过，要过恒河的时候啊，本来他阿罗汉有神通啊，随便就可以过去，可是他不愿用神通。他不用神通怎么办呢？他要恒河神啊把水停止下来，不要流，让他通过啊。所以毗邻切婆娑来到恒河边，他就叫恒河神啊，他不叫他名字啊，就是小批，奴批的批啊，他是傲慢的习惯，小批断流啊，叫这个恒河神是个小批，叫他把流水停止下来，你不要叫他流，让我过去，我过了你才流啊。那么这个恒河神尊敬阿罗汉，也不敢不照办，但是心里听到他叫他小批，他还是一个凡夫啊，是神道众生，听到心里不高兴啊。所以由此可以知道恒河神是个女的啊。那么毗邻切婆娑就叫她小批，那么这个一次两次都如这个样子啊，恒河神心里很不高兴啊，怎么这个长老经过我的地方，你要我停我也可以停啊，可是你老是叫我小批，瞧不起我啊，不高兴。有一天佛到恒河附近，那么这个恒河神就出来告状了啊，就跟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啊，你的自己弟子啊，就像这个毗邻切婆娑，他平常都叫我小批，这是没有道理啊，那不叫我的名字叫我小批啊。那么你说哦，他这样不对，释迦牟尼佛马上就把毗邻切婆娑叫来，你这样子以小批的这个话来叫这个恒河神啊，这样子人家不高兴，你要向他忏悔啊。那么毗邻切婆娑就出来了，向这个恒河神忏悔。你知道他忏悔怎么说？小批忏悔，他忏悔还要骂他，跟小批忏悔都笑话了啊。所以佛就跟恒河神说，你听听，他并不是有意的，是一个习惯啊，他把这个小批看作名字啊，不是把你骂小批啊，这是他的慢习的习惯，他无心，因为他是阿罗汉，他不会有故意要叫人小批啊。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以这个故事知道恒河神是个女的，所以克切神女呀，说明这个神是女的。那么他又不用鼻子闻香，为什么会不用鼻子闻香？经里面没有说，不得而知啊。那么他既然像过人身的神嘛，应当也要有鼻子了啊。 那么既然有鼻子，为什么不用鼻子闻香啊？经文没有说明，我们不便去啊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么只知道克切舍尼啊，他是不用鼻子闻香，他也知道香的味道，但是他不用鼻子。焦凡波提异舌之味，焦凡波提他在后边二十五圆通里面是跟圆通也有他的话啊。那么他的舌根跟普通人不一样，为什么？详细情况在后边焦凡波提的舌根圆通里面讲。现在这里先知道的，焦凡波提的舌根脆剂，剂不是人的脆剂，不是人的舌头，它是什么舌头啊？是牛舌，牛的舌头啊。所以它虽然是人参，它的舌头是跟牛一样的，它不知道味道啊。但是本来这个牛舌不知道人味，人的味道，人吃的东西的味道是不知道的，可是焦凡波提啊，他用牛的舌头能够知道人吃东西的这个味道，叫做异舌之味啊，不是用人的舌根能够知道人的舌头所分别出来的味道，他照样能够知道啊。顺若都神无声觉处，顺若多翻成中国话叫做空，就是虚空神啊，虚空神他没有身体啊，跟风一样啊，他没有身体可以感触到各种的情况啊。如来光中啊，引令暂现啊，即为风之其体原无，这说明这个虚空神没有体质啊。这个四空天的天人也是一样，但是佛放光照他啊，由佛光照的时候，照到他的身上，他会引现出他的身体啊，那个很细的啊身体啊，能够在佛光里面暂时显现出来。为什么他没有这个跟人一样的身体呢？因为他的身体跟风的体质一样啊，即为风之啊，既然是风的体质，其体原无，他没有身体，他没有像人的身体，可是他能够感触到这个触的境界啊。诸灭尽定得即生闻，如此慧中摩诃迦摄九灭一根圆明了之啊。不应心念啊，说这个有些像阿罗汉国的圣者呀，他已经把一根啊一根的作用完全停顿掉了，不起作用了，可是呢他还是跟普通一般人知道他能够了了常知一切办法。那么由此可以知道啊，众生的身心啊差别相很大。像这个法会中证到灭尽定的阿罗汉，灭尽定也叫做灭受想定啊，就是证到灭尽定九次地定的第九灭尽定，得到灭尽定的声闻啊，得即就是证涅槃，即灭涅槃，就证到声闻的偏真涅槃。证到声闻的偏真涅槃的阿罗汉，他呀根本就不用这个异地去分别这个所有的事项，可是他能够了知诸法啊。这个好像现在法会中摩诃迦摄，摩诃迦摄我们大家知道的这个老迦摄，他是陀陀第一修陀陀苦恨的啊，120岁了他还修陀陀苦恨啊。佛劝他说，你年纪大了放松点吧，不要这样太吃苦了啊。这个迦摄大夫说，我师尊啊，我已经习惯了，我不愿意改变啊。他还是照旧修陀陀苦恨，因此佛赞叹说，由陀陀恨在，我法得久住 啊，所以佛还是赞叹肯吃苦的人啊，因此佛曾分伴奏给他做啊，那么显示啊，摩诃迦叶为佛灭度后的第一位祖师啊。摩诃迦叶九灭一根，他修灭即定成就之后，证阿罗汉果，把这个一根已经把它去掉，不起功用了。那么没有一根就没有造法成的东西，那么当然也就没有意识分别了。可是他圆明了知，不因心念，很圆满的明明白白了知万法，不用心念去明白，一切万法他清清楚楚啊。由此可见啊，不一定要六根对六尘才能分别成精。像上面所举的这六种情况啊，不过有些是圣者不能拿来跟凡情并论啊。楞严经很多注解啊，有一部注解叫做楞严经合论啊。合论是宋朝的德逢觉范禅师所著的，人家称他逢觉范，并不是姓逢啊。觉范禅师啊，他是修禅的开悟的人，他就一部楞严经叫做楞严合论。他的楞严合论里面注到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六根啊，不要等到正果以后的六根敷用啊，就可以知道他六根本来就有敷用的功能。他在合论里面举例说，经文里面说的龙啊，乃至所有的这个六种人啊，他的情况且不论，就在我们在世间法上就可以体会得到有些不同的境界。他说蛇是啊用眼睛听的，他怎么会知道？我不知道。他在注解里面这样说，他说蛇是用眼睛听东西啊，蛇不用耳朵听，而是用眼听，这很特别吧啊。那可见眼也可以听啊啊，这个不必说是要拔难陀啊，那么他无耳能听，就是蛇他可以用眼听，这很奇妙的。我也是生平第一次看到，就在这个觉范禅师的这个合论里面看到，说蛇是用眼睛听的啊，蛇不会讲话，没有办法问他，是不是这个样子。他说还有像霞啊，水母啊，它是啊没有眼睛啊，它是靠着霞来走动的，也不必去论啊问这个阿耨多罗啦，水母就有这个功能的。不过水母实际上啊是霞附在下面，是它啊，是它的流出的液体。那么因此啊，这个有东西出现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啊，霞会走，霞走了，那么水母跟着走，那么只以霞为目，而它自己没有眼睛，蛇动它就霞动它就动，是这样的啊。还有一个，他说人参啊，有鼻子能够闻香，可是你知道蚂蚁呀，它不用鼻子闻香。蚂蚁用什么闻香呢？他说蚂蚁是全身能闻。哦，难怪哈，我们凡是放了一点甜的东西，这蚂蚁很快就到，好像有神通。原来它全身都有嗅觉，它全身都能闻，所以蚂蚁是用身为鼻。合论这样说啊，说蚂蚁不会讲话，我没有办法问他啊。他说蚂蚁是用身体为鼻子啊，所以你放了一块糖，没有多少时间，很快蚂蚁就来了。他怎么会知道呢？原来他全身都是鼻子啊。那么像这种你也不必去问科学河的神吗啊，蚂蚁是全身就是鼻子的啊。他说这个风啊，空中飞的那个小动物啊啊，风无论是蜜蜂还是有毒的风啊，它是腋下为蛇，它的这个枝蔓 啊，跟身体结啊交界的那个地方啊，就是等于舌根一样，他会知道味道啊，这个也很奇。这不必去问教梵波提了啊，风他就用啊不用舌头可以知道味道啊。他说风吹的风啊，吹来的风，这个风它没有形体，可是你触它、聚它，它会怒，会怒，风会怒，怎么怒呢？风一直来的时候，你荡它呀，它会响吗？会有声音响啊！哎，你不相信？你到这个走廊，两边都是墙壁，中间一个走廊很长哦。那么风那边吹来的时候，你对面撞去啊，风会响的，呼呼呼呼会响。他说风你荡它，它会发怒，所谓发怒者就是它会发出声音来啊。由此啊，可见世间众生不一定要用六根去分别这个六尘境啊。那么我们一向都认为必定要用眼睛看，必定要用耳朵听，这是我们习以为常，成为习惯了，实际上它可以互通的，我们不了解。下面就是再提一个情况，说明啊，不要等到正果，只在你凡情身上，它就有六根可以互用的这个情形出现啊，细细的去体会就会知道的。接下去经文说，阿难，今你诸根若圆拔矣，内银发光，如是浮尘即世间诸变化下，如汤消冰，任应念化成无上之觉。这是先说，如果你能够从一根深入啊，那么一根深入修成就之后，六根同时圆拔啊。今现在你阿难，如果在六根当中，诸根指六根，六根当中要选出一根来下功夫，这一根成就了六根同时圆拔啊。六根同时圆拔的时候怎么知道它同时圆拔？因为内银发光，银也是光，内指内心本具的自信清净光明，到了那个时候，本有的自信光明它就完全显现了啊。那么如是浮尘诸气世间诸变化相啊，就好像啊用汤去消冰一样，随时都消灭了。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的凡情境界，等到六根圆拔之后，内银发光的时候，这个浮尘根的变化啊，所有的啊作用跟气世间，就是我们这个依报的一切变化相，都会融化，都会消失，好像用汤去消冰，汤开水了，热汤。假如这个水凝成冰，用热汤啊、去融化这个水，很快就消把冰消成水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一根修成就，六根圆拔的情况，就像冰去被汤消失啊、消成水一样，就是被汤同化，冰被汤同化，通通变成水。那么意思就是说，到了你正果之后，所有的境界通通变成佛果的境界，就不是现在曾经了。所以应念化成无上自觉，应你心念所修的成就的时候，就能够成就无上菩提的正觉，成佛并不难啊。意思就是说，能够六根互用，距离成佛就快了啊。那么这是说明我们现在在凡情，只要选一根下功夫，从一根下手，这后边就是要选这个耳根啊。那么这里处处佛不明说，他已经是要阿难选定一根的下功夫，就是耳根。多闻第一的人就要从耳根入门啊。那么所以后边呢，就是第二十五圆通说完之后，才为他 坚定的选择耳根圆通给他修行，将来成就了六根同时圆法。再说不要等到正果，就在现在凡情啊，这个六根复用的情况也可以体验一些出来啊。所以经文说，阿难，如彼世人具见于眼，若令集合，暗相现前，六根黯然，头足相类，彼人以手损体外饶，彼虽不见呢，头足一变，知觉视同。说明一个人啊，不要一定用眼看，凭手的感觉也能分别出人身的头跟足，可以分别出来。所以佛对阿难说，好像世间有些人，一般人都是认为见在眼，眼睛才能看，去见于眼，把见的功用完全聚集在眼睛。阿难在前三卷经文都是这样想，眼能看啊，心能知啊，耳绝对不能看。一般人都认为眼能看，实际上啊，不要等眼看，眼能知道这个神的境界。若令集合，突然之间叫眼睛闭起来啊，这个集合啊，就是好像小孩子玩啊，一个人坐在哪里，后边突然一个人来啊，从后边把他两个眼睛捂起来啊，一下子把他捂起来啊，那么让他看知道你是谁啊，捂他眼睛的是谁啊。那么突然之间眼睛合起来了，暗相现前，六根黯然呐 这个眼耳鼻舌身意通通都黯然，不晓得啊，这个前面境界是如何啊。那么这个时候突然之间被人用眼睛蒙起来的时候，他会觉得头跟脚一样相类似，就是分不出来了啊。不过等到他先静下来之后，哎，眼睛虽然看不到，他可以用手，被人捂眼睛啊，眼睛把他啊掩起来的人，这个人呢，他用手以手损体外饶，损这个后边的人的身体外边把他摸一遍啊，从头顶摸到脚，哎，他虽然没有用眼睛去看，鼻髓不见，虽然他没有看到。他没有看，可是头跟脚啊一摸就可以摸得出来啊，他不但可以摸得出来，还可以摸到知道是谁啊，是张三是李四，他一摸就知道这是谁啊。所以这个能够分别头脚的是什么，也不是眼睛啊，是凭手的感觉。所以这个手的感觉，触物的感觉啊，跟眼睛的感觉不是很接近吗？虽然没有光线啊，没有办法分辨这个颜色，可是呢，它能够把人身头脚全身分得清楚，一摸就知道啊。那么这个知觉还不是相同吗？主要在知觉是同，知觉是同，眼的知觉、身的知觉是同的。那么由此可以立知，耳的知觉、鼻子的知觉、舌头的知觉啊，乃至意地的知觉，它们本来都是同的。所以后边经文说，源于一精明啊，分成六合合啊，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它们本来都是同的。缘见因明，暗成无见啊。一般人见能见的作用的助缘，完全因为有光明，没有光线他就见不到。所以阿难一向执着一定要有光才能见到东西，有日月灯三光才能见到东西，才叫做见，见明才叫做见，见暗他就不承认叫做见了。所以他说认为暗不成见。那么因此顺着世间一般的说法，暗成无见啊，明才能见，暗好像没有见的作用，因为黑洞洞的什么都看不到， 啊，就是等于没有见啊。实际上暗也是见啊，可是众生不这样想，不明自发，这处暗相永不能分啊。不是要等到你啊这个本有的光明发现出来之后，才知道六根可以复用啊，现在就可以体会得到。那么世间的暗相没有办法使你昏暗啊，见经的功用啊，不会因为暗相它就变成昏暗的啊。虽然世间昏暗了，明的功用还是存在，一样的还是清净光明啊。根尘即消，云后觉明不成圆妙。到了这个时候，修成圆通了啊，根尘通通都融归本有的清净自性啊，那么怎么不会成就圆妙的啊这个觉体呢？啊，现在的觉明就会成为本有的圆妙啊。云何是反问词啊？等到六根复用的时候，距离成佛就不远了。那个时候啊，成就圆满光明微妙的啊这个佛的境界啊，这就是由现在的啊觉明的功用啊，凡文文自性，凡观观自性，由此体会可以证到本有的自性啊。那么显示啊，佛说很多话的用意还是要阿难选根，选一根下功夫。可是阿难他一直还是觉得不晓得该怎么选，还是不了解，所以还有很多文字啊来帮助说明啊。接下去阿难听到这里，他对于前面的经文的说法他又有生了一点误会。怎么误会呢？他以为根据前面的说法好像是成为断灭了啊，眼没有明暗就没有见，耳没有动静就没有闻，他由此就怀疑是不是变成断灭了。如果以断灭之因想要成就常住之果，这怎么可能呢？所以下面呢集中念长，在科判里面是第三段啊，求之下第三，念闻根不生灭性，密令玄而门圆通。下面用敲钟集中念长，念这个闻根闻性常住啊，不是断灭，以闻性常住不是断灭来消除阿难的断灭见啊。那么因此啊，这也是暗示要玄而根圆通给阿难自修啊，因为他用这个要显出这个闻性常住，那么由此可以知道佛是要阿难修耳根圆通的，只是他还不明说而已啊。那么阿难闻到上文生起怀疑，所以下面他这个怀疑的文字很长啊，八行多啊，都是阿难的怀疑的文字啊。阿难白佛言：师尊，如佛所言，因地决心欲求常住，要以果位名目相应。这是重塑佛说的话。阿难禀白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呐，佛前面不是说过了吗？因地的决心就是初发菩提心，初发心要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啊。那么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才能求常住的果位啊，才能得到啊。这是佛说的话。因地的觉心初发心，这个觉就是始觉，始觉是刚刚发起在本心中啊，想要修行求证常住真心啊。那么这个因心跟果位的名目啊是要相应的，这是佛在前面说过的，就是以不生灭为本修因，然后圆成这个常住的修正才能成就啊。那么意思就是说，因要不生灭，果才能证不生灭啊。那么因此他听到这里，他觉得 好像因有这个断灭见啊，那么要求国的长住怎么可能呢？他升起这个疑问，所以接下去他说出这个国位的名称来。世尊，如果位中菩提涅槃真如佛性阿摩罗斯空如来藏大圆净智是七种名，称谓虽别，清净圆满，体性坚宁，如金刚王常住不坏。举出果位的常住的例子啊，举出果位常住的例子要显示果位常住是常住的，可是现在阴心好像断灭后边他的疑问，阴心好像是成为断灭见。那这里要先把这个果位的名目啊先做个简单说明啊。我呢对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呢，好像果位之中所证的果位啊，究竟佛果的果位名目，他列出七种来。本来在大乘经里面佛果的果位名目还有很多，这里单举平常常用的七种名目来啊。这果位的名目，第一是菩提，第二是涅槃。菩提呀越智讲，涅槃越理讲啊，越这个能证果的智慧叫做菩提啊。菩提就是觉，就义叫做道啊，就义叫做道，心义叫做觉啊。菩提就是觉悟的这个意义啊。那么究竟佛国的菩提啊，在这个平常教相上说有三种菩提：真性菩提、实质菩提、方便菩提，有这三种菩提。真性菩提就是本有的啊，本有的菩提觉体啊。实质菩提就是究竟正果之后的菩提，方便菩提就是度众生的方便啊。那么这个菩提是果位上究竟正觉无上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指这个果体，就成佛的无上菩提。这是越智讲，越理讲涅槃。涅槃印度话详细叫做摩诃般涅槃罗啊，翻成中国话就是大灭度啊，就是极灭啊，就是不生不灭啊。法体它的理啊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诸法理性本来不生不灭啊，因此叫做涅槃啊。众生本具这个涅槃之理，但是要成佛了才能就近正道啊。涅槃也有许多意义啊，那么一般说啊，像阿罗汉证的涅槃只是偏真，证到偏离真空的一边的涅槃之理而已，不究竟不圆满。要成就佛国的叫做无住处大波涅槃啊，那是究竟佛国的涅槃才是究竟的啊。那中间还有个游移涅槃、无移涅槃。如果是声闻人证阿罗汉果了，证到偏真涅槃，可是他的身体还在人间，身体还在啊，就是果佛已这个子福已断了，果福犹存啊，烦恼种子已经消灭了，但是现在身体的果报还存在，那个叫做游移涅槃，还有剩余的这个果报身，所以叫做游移涅槃。等到灰身明智入灭了啊，入灭之后灰身明智啊，那个时候就叫做无移涅槃啊。这是阿罗汉，阿罗汉还在世间的时候证阿罗汉果了，叫做游移涅槃啊。灰身明智了，那就叫做无移涅槃啊，就是已经入灭了啊，这个身体已经没有用了啊，果报身已经消灭了，那就叫做无移涅槃。那么这个是越声闻法说的， 佛国叫做无住处大波涅槃啊，它无所无以涅槃的这个啊名称本来如是，众生本具是涅槃的理，众生本具，人人具足，这个道理在大波涅槃经里面说得非常清楚啊。所以究竟成佛了，成为无上菩提啊，这是智。究竟成佛了，圆满证到涅槃，那么这是离。彻证涅槃之离叫做涅槃。其中这个七常入果里面呢，我们只说了两种